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呢，主要会带您来关注一下啊，刚刚结束的美国多地的这个选战哈。那么最大的焦点当然是纽约市长的这个选战了哈，投票数超过200万张，最后由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当选啊，成为纽约史上最年轻的一位市长。在州长选举方面呢，弗吉尼亚州还有新泽西州啊，都是民主党籍的候选人胜选，而且是以两位数的优势胜出。那么在公投当中呢，加州最受瞩目的50号提案啊，也是这个由高票通过，那会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重新划分国会选区啊，可能会为民主党在国会再增加5个席位哈、啊。那么这可以说这些这个刚刚结束的选战都对未来哈、啊，无论是政治版图哈、啊，还是我们这个选民的生活，都是影响非常深远的。那接下来呢，丁月是连线我们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方伟哈、啊，来就刚刚结束的这些选战和一些热门议题跟您共同讨论和分析。方伟你好。
啊，丁月好啊，听众朋友好。
好，那首先方伟，咱们在加州嘛，就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50号提案好不好？50号提案是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啊，然后这个通过之后，先说说看吧，对加州哈、啊，对整个国会的版图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这个通过之后呢，在加州，在联邦的这个叫做共和党的议席可能会少4到5席哈，所以现在只有9席，然后这一下的话等于是砍掉一半。那么对于这个共和党在加州的影响力，那你知道国会啊，不光是到国会去投票，他所代表的选区，代表他的声音，从国会争取的资源，或者在还有包括在地方政治上他的那个影响力，这都是他的这个叫做一部分。当共和党在众议院被砍掉一半之后呢，那对于这个共和党的声音吧，或者保守派的声音，在加州是严重的一个叫做伤害吧，就是一个减损哈，所以这是一个事实。另外一方面呢，这次的其实50号提案最大的一个争议是什么？就是在投票当天哈，这个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就说了，他说加州存在大量的这样一个欺诈现象，他都不说作弊啊，叫欺诈现象 ，fraud，election fraud， 我呢，其实前几天看到在网上贴了是洛杉矶啊，他说是洛杉矶，其实我看的是旧金山，就是大概两个民选官员，地方民选官员带着3到40个大妈，华人大妈哟，然后去投票，你看到那个录像没有？
我看到了，那个是一个应该就是在旧金山市议会门前，然后呢，一个白人女孩，就是像是社会公民记者一样哈、啊，我还关注了她的那个ins 的账号。然后他说就是一个像是这个也是一个美国白人女士吧，一个年轻女士的领头，然后带了这个几十个华裔的大爷大妈去投票，但是他们记者问到他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投什么，然后就是指引记者去说你们去找这个人，这个人就是那个领队哈，但是讲英文的一个白人，也是个女士啊，对，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说的那段视频。
对，是的，但是这个呢，这个做法哈，其实并不违法。
为什么？
对，因为不违法，因为这叫做收割选票，你知道？
收割选票都不违法呀？
不违法，很不幸，收割选票是很不道德的事情，但是不违法。所以民主党在这些方面做的就是非常厉害哈。他到这个老人院里头去啊，平时就是怎么讲呢？用小恩小惠，可能就是一顿饭或者20块钱，然后把他们圈在一起来做这个决定国家命运或者本周命运的投票。那么这样的事情民主党已经不仅是家常便饭，而且是行之有年哈，所以呢共和党其实也在学这个东西，从去年才开始学但是共和党怎么做都不会做到这个份上，因为这种做法是违反很多共和党人的叫做做人的原则的。但是呢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东西并不违法啊，但是很难看。但是加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谁在数票，就数票是否能够得到信任。对一个非法移民在加州的一个加州政府的这注册网站上把自己注册成这个一个合法选民哈，那么只要点击几个东西，两分钟就做完了，没有人查他，这就是现实。所以呢加州我的看法是共和党在加州什么也赢不了。
哦，为什么？
在州的层面，因为就是谁在数票。
嗯，
那这是我的看法哈，我并没有证据啊，我的看法。对，
对，我看这个昨天这个加州的州务卿不是也马上就回应川普和这个白宫发言人李维特的吗？就是你们拿证据出来。然后川普是说就是已经要进行相关的审查了，是吧？从联邦层面。所以到底能查出什么来哈？后续会不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证据公之于众呢？可能现在也是很多人在期待在观察的一件事情啊。哎，但是关于就这个五十号提案本身，方伟，我看到今天加州的共和党人和部分的选民联合起来已经发起反击了，他们向联邦的法院提起了一个诉讼，说认为五十号提案的本身的内容就是违反宪法的，说新的这个选区重划呢是以族裔为界限的，然后削弱了其中相当一部分选民的这种投票权，所以他们要求法院暂停哈。那目前我是没看到法院的一个回应了，那您对于就是共和党人的这个反击的做法怎么看？您觉得就是这条路能走得通吗？
有可能啊，我觉得有可能是值得这么去做的，因为你知道那个 gerrymandering 啊，他出于政治目的是可以这么做的哈。你把共和党人圈在一起，把民主党人圈在一起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就是里头带有这个叫种族因素。当然这里头其实也有时候很难区分，但是法律就是这么定的啊，或者最高法院的判例就是这样的，你不能带有种族因素。如果你因为什么缘故把亚裔圈在一起，或者把黑人圈在一起，或者把黑人亚裔友谊分开，把黑人友谊分开，把白人友谊分开，这都是种族因素。这些是这样的 gerrymandering 呢，就会被这个被挡住，被法院挡住。但这里头涉及法院的一个判断，这里头涉及初级法院，还涉及这个上诉法院，就是第九巡回法院哈，最后有可能闹到最高法院去。
所以接下来也要看这个法律的诉讼啊，法律战这边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了哈。哎，但是对于就是说这个五十号提案本身哈，我正在收听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对于昨天投票出来这个结果哈，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的哈，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您支持还是反对这个五十号提案呢？也可以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感受啊，这是选后的感受了。选前我们做了不少采访哈，很多听众朋友积极参与。那选后看了这个结果。您是怎么想的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所以我想，方伟，这个选举哈，虽然感觉是什么什么什么政治上的事情，什么影响了政治版图，但实际上我觉得老百姓，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哈。看着好像远，但是下一次选举，我们这个叫做什么？这个选区是归谁管的？可能我现在很多，尤其被影响到的这一些选区的选民，现在都是一个不确定性哈。那从您来看的话，作为选民，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和看待这件事情呢？
最近在加州，怎么说呢？就是很难了，只能说因为加州现在是你要改变的话哈，假如加州在选举上存在一个不公正的问题，这是真的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儿。现在打破这件事情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这个联邦的司法部进来查，因为当然了，你说加州是不是可以自己查，理论上当然可以，但是如果说他们是一伙的怎么办呢？对不对？就是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自己监管自己，这是很不现实的哈，你让他自己能监管的成功。那这个五十号提案它本身也确实很没有道理，你知道，因为当初2008年专门就是为了不要搞这个党派化才成立这么一个叫做非党派的一个选举画选举图的这个委员会，现在回头把它废掉，就是等于就是我们就是要党派化。所以呢这一点是真的，我觉得赢到这么大，我觉得里头很可能有问题。对，不可思议。
对，我昨天看了一个朋友的截图哈，就是大概在这个因为是8点开票嘛，然后开票大概1分多钟的时候，这是在我们邻居群哈，脸书上，然后就有特别热心的选民啊，就是截图说 NBC 那个时候就靠的说五十号提案会通过。才开票1分钟啊，然后可能开票的这个比例还不到10%哦。然后就已经有媒体像 NBC 他就已经靠的他通过了，就是所以他们就说难道现在这个叫做选后的结果都靠猜了吗？就是这个人提出了一个很我觉得很 common 的问题，对不对？就是那个时候选票还没 开完呢，怎么就能确认过了呢？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观察到那个时候就是以70%几对百分之投 yes 的是70%多，投 no 的是30%多，然后一路一路走下去，虽然随着选票越开越多，这个比例从来没有变过，
非常可疑，对，是、
哦、
是这样，
对对对，确实，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个结果，这也就为什么就是虽然选后了，但我想很多人心里这个坎儿还没走过去，当然支持者肯定是欢呼声一片了哈，觉得说哎终于得偿所愿了，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如果按照那个数据是准确的，也有38%是不是30%几的这个加州选民还是投了 no 的啊，大家心中还是有不少疑问的哈。
对，所以呢，我讲今天选举完了，今天上午这个川普做的开的第一个会就是参议院共和党的早餐会，这早餐会的目的其实就是针对50号提案的。
哦，怎么针对？
他要废 filibuster 哈，要废阻击冗长发言冗长辩论。
哦，这个冗长辩论我们都知道，这是叫什么参议院的一个算是金规铁律了吧，还说是维护什么这个民主制度，然后防止什么什么一党什么叫做什么独断专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哈。那共和党能说废就废吗？
对，这个冗长辩论呢是参议院的自己的一个家规，也就是说只要有人不断的讲话，他就能一直讲下去，那有人就永远讲下去，让这个案子根本没法投票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就必须有60票才能把它这个中断。那因为两党现在五五波嘛，对吧，所以呢你要任何一党拿到60票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呢少数党就可以阻止几乎任何议案的通过。这里头呢一个就是目前看到的美国政府关门啊，美国政府关门，民主党就是不同意，不管这个政府继续往前运作的条件如何的低哈，就几乎就是拜规穿随，拜登的花钱方式，这个川普继承就完了，也不同意。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就导致说这个少数党真的可以享有叫做绝对的否决权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加州这个情况怎么打破？一个当然司法不去调查，但是你想调查是一个一个案子调查，你不可能改变整个选举制度，对不对？顶多你抓到坏人，把他办了案，把他关起来而已。另外一个办法，美国的宪法中呢有一条叫做选举是由各州来举办，但是联邦就是国会可以修改。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说，虽然一向都是各州办，加州办加州的选举，但是国会可以接管。国会可以重定规矩，那么重定规矩呢，就必然碰到两党的根本利益冲突，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想改国会选举规矩的共和党100%拿不到60张票。其实，在2021年呢，民主党想干这个事情啊，民主党要自己想在国会改这个改规矩，比如说让这个 voter ID 永远不许看，全国都不许看等等之类的东西哈。那么如果民主党那么做的话，也是100%拿不到60票。所以呢，现在呢，要解决加州的选举诚信问题的话呢，就得国会进来接管加州的这个叫做选举，把这个叫做纸质投票啊，当天数票，一天投完，一天数完，然后加上看这个叫做选举选民身份证，这个事情做成全国的法律，那么这就可以解决就是有嫌疑的地方的这个州的这样一个选举公正性的问题，但这件事情呢，就一定得废除 filibuster。
哦，那所以也就是说解决选举诚信的能否成功与否 filibuster 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一步了哈。那 filibuster 也不是那么容易轻易就废除的哈。我今天看到这个共和党党内也出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哈。那接下来川普该怎么去做呢？好，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马上回来。